外企用脚投票，中共官媒发文请求不要走。中共放弃主办亚洲杯，民众惊恐，清零要到明年。病例暴增52万，金正恩急了，要抄中共作业。中共间谍船临近澳洲海域，澳防长批侵略行径。朱七呼吁北京不要破坏对俄制裁，并示警粮食危机。怕什么？移动手机用户登记后才能够接听境外电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的清零政策重创在华外企，促使很多企业考虑将投资转移到中国以外地区。中共喉舌新华社12号发文呼吁外商不要离开，疫情考验会过去，但是外界却高度质疑清零政策是否有效。新华社在文中开头就提出，中共的疫情管控措施令外国商会担心，一些外国公司会考虑中国的替代选项。文章还几次提到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还试图向外企保证清零政策的好处。文章请求外企要从长计议，选择同中国共度时间，但是对传染力极强的 Omicron 采取清零政策，令外界高度质疑它的有效性，并担心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会不断出现封锁，解封遥遥无期，导致企业长期陷入困境。在华欧洲和美国企业已经对越来越不稳定的投资环境表达了担忧。在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的情况下，习近平最近要求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提振中国经济。雅虎财经说，这个表明北京内部日益担忧经济增长前景。中国褐皮书首席执行官利兰米勒表示，中共如果坚持清零政策，而且控制不到传染，任何经济刺激政策都没有意义。如果 40% 的中国人口被封锁，或中国 40% 的 GDP 被封锁，你可以随意去谈论刺激政策，但你要刺激什么？5月5号，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说，如果你不改变清零政策，我们会用脚投票去其他地方投资。在华的美国企业亦因清零政策降低了投资信心。中国美国商会9号表示，58%在华美企调低全年营收预期，51%的美企将减少或延迟在华投资。美国商会主席华光林表示，当局的防疫措施打击了美企在华投资信心，我们准备应对今年夏天外国人才的出走潮，越来越少海外员工愿意接任在中国这一度的职位空缺。5月14号，亚足联官方宣布，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中国足协已经放弃主办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亚洲杯中国组委会亦通过微博发布公告，称受疫情影响，中国组委会当前难以对明年的亚洲杯按完全开放模式办赛作出承诺和安排。经亚足联、中国足协同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共同商议后决定，本届亚洲杯足球赛将异地举办。明年的亚洲杯原定在北京、天津、上海、西安、大连等10个城市举办。据中国媒体介绍，这10个城市都进行了专业足球场的建造。2021年10月22号，亚洲杯会徽同10个承办城市的徽标在上海正式发布。同一日，为亚洲杯兴建的首座专业足球场上海浦东足球场正式揭幕。截至目前，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亦都已经完工。此外，将有8座为亚洲杯新建成或改建的专业足球场亦预计在2022年年底全部完工。大陆足球记者袁野在微博透露，本以为这个是明年的比赛还能够再等下，但是亚足联等不及了，现在就要一个承诺，但现在怎样比呢？自中共病毒爆发以来，中国已经有多项赛事受防疫政策影响而取消或推迟。 2021年世界俱乐部杯足球赛和2022年的东亚杯足球赛都改在日本举办。2022年杭州亚运会被推迟，成都大运会被推迟，汕头亚青会就被取消。亚洲杯原定在2023年6月16号至7月17号在中国举办。有网民对此评价说，世事极恐，这个是否意味着清零政策可能要持续到明年夏天？北韩的疫情持续升温，14号报告了50几万发烧人数，新增21人死亡。领导人金正恩称病毒传播情况为建国以来最大灾难，并宣布将采用中国的模式来对抗新冠病毒。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从4月底至5月13号期间的发烧人数超过了524,440人，共有27人死亡。而在两日前，朝中社在报道中特别注明，其中一人是 Omicron BA 二型确诊病例。北韩有2500万人，这些人都没有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北韩在中国出现病毒后，在2020年1月关闭了边境，是世界上首批关闭边境的国家之一。北韩长期以来一直吹嘘自己有能力阻止病毒入侵，迄今为止他没有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任何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朝中社没有说这些新病例和死亡病例是否都是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但据专家说，该国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检测。韩国世宗研究所的北韩问题专家郑尚昌表示，鉴于缺乏检测能力，将这些发烧病例都认为是新冠病毒病例并无夸张。他估计北韩实际的新冠病毒感染数量可能更高，因为有很多无症状病例。他强调说，北韩的感染率在度迅速地增加。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12号主持了政治局关于疫情的紧急会议后，首次戴着口罩出现在电视上。14号北韩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上金正恩承认疫情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动荡，他还宣布将采用中国的模式来对抗新冠病毒。他说，我们应该学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预防病毒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成就。法新社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保持清零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北韩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2500万人口中没有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因为平壤拒绝了世卫组织、北京和莫斯科提供疫苗的建议。北京当局礼拜四向平壤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首尔在礼拜五提出要向平壤赠送疫苗。首尔北韩研究大学教授杨武镇说，金正恩的声明还表示他将努力从中国获得供应。推特账号约翰十四号发推文说，金正恩和上万人没有口罩密接大合影，就是疫情大爆发的根源，并贴出大合影照片。推文中提到，金正恩在4月25号举行建军节活动，从官员、军警、平民到学生动员上万名民众，金正恩和上万人没有戴口罩合影，拍了至少57组大合影照片，每张照片都动员2000人。澳洲总理莫里森14号表示，在澳洲西海岸游弋的一艘中共海军间谍船并没有违反海洋法，但是却意味着澳洲需要面对中共军方强势行为带来的挑战。澳洲国防部长皮德达顿礼拜五曾经表示，中共海军南下咁远的距离，他认为此举构成侵略行径。美国之音报道，中共海军一艘海王星号间谍船过去一个礼拜一直在澳洲西海岸50海里以内的海域游弋。由于距离澳洲西北海岸的哈罗德霍尔特海军通讯基地亦很近，因此引起澳洲政府的高度关注。使用该通讯基地的除了澳洲海军，还有美国及其盟国的潜水艇。澳洲国防部亦发表声明指出，澳方正利用海军力量对这艘间谍船进行监控。澳洲5月21号举行大选，莫里森总理亦为了胜选连任而频频参与竞选活动。 澳中关系以及中共在南太平洋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澳洲选战中的重要话题。莫里森礼拜六在墨尔本参加竞选活动时又被媒体问及中共间谍船一事。他指出中共间谍船没有违反海洋法，但他的光临令人担忧。他强调这件事将显出北京寻求将其意志强加于整个地区，令澳洲面临挑战。在澳洲西海岸海域出现的中共间谍船并不是最近中共海军唯一一次造骚。5月3号由辽宁号航母率领的一支中共海军特运舰队进入西太平洋海域。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信息，辽宁舰进入西太平洋后连续多日开展舰载机起降训练，短短六七日内舰载机起降超过100次。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这个礼拜较早时亦曾经对辽宁舰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演练活动表示担忧。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与欧盟的资深外交官员14号结束在德国的会议，承诺将继续提供乌克兰军事协助，并呼吁北京不要在俄乌战事上协助俄罗斯，不要破坏各国对俄国采取的制裁，亦都不要为俄国的侵略辩护。G7 外长14号仲表示将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制裁，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以武力企图改变的边界，并警告乌克兰战争将助长全球粮食与能源危机。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这个不是我们的战争，这个是俄罗斯总统发动的战争，但我们负有全球责任。G7 外长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将加紧努力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逐步淘汰或禁止入口俄罗斯煤炭和石油。G7 各国与乌克兰的农业部长14号亦商讨了如何将卡在乌克兰的农产品送出国。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13号宣布禁止小麦出口。G7 农业部长谴责此举将导致粮食危机更为恶化。印度禁止小麦出口的理由是高温导致产量锐减，以及全球小麦价格因战争攀升，影响印度食物安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近日向用户发短信话，为防止境外电话诈骗，将默认关闭接听境外电话的功能，需要接听境外电话的用户需进行登记。民众质疑，真是为了防诈骗吗？中国科技门户网 IT 之家礼拜三发布的用户截图显示，中国移动发送的一条信息显示，由于近年来境外诈骗电话案件频发，根据上级要求，浙江移动将全面落实国际及港澳台电话接听功能按需开通工作。如果用户需要接听这类电话，他们要在这个月20号前发送特定短信进行确认登记，否则将被关闭相关接听功能。中国媒体南琼财经礼拜五引述中国移动浙江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证实确有此事。对此网友评论说，这个真是为了防诈骗吗？现在语音通话软件满天飞，打电话还有什么境外境内，微信上声音图像都有，这样微信都要切断啦。如果说要防诈骗，这样就要先关闭诈骗头头央视，向着闭关锁国的目标再进一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